各位青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今天我们聊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文化现象。从标题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最近突然被炒得特别火的一句话，就是给个面儿。当时我看到韩红女士在冯小刚先生的这个抓特务这部电影的首映式里面讲的这句话呢，我自己也觉得挺突兀的，就是他怎么会突然就讲这个给个面儿啊，要求大家去追捧或者支持冯小刚的这部电影啊。我本人不是北京人，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是北京土著。然后呢，我在北京呢也度过了很多非常愉快的一些日子。我对北京的文化非常的仰慕啊，也比较熟悉啊。那么我听到这个韩红这样讲的话呢，我当时就觉得不合适。韩红女士从人品上啊，从她个人的这行为上啊，看上去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他热心于这个公益事业啊，然后捐赠出自己大部分的财富去支持中国的公益事业，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网上呢，现在就有一股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互联网的这个一个现象，就是一个词儿或者是一个做法一旦刺激到公众的敏感点，然后就促成了一个传播效应，大家都开始炒作，或者大家都开始模仿或者讥讽这样一个说法，给个面儿。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完全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一下，不简单的说是韩红女士的这句话对不对，或者说为这个大咖啊，为这些社会名流去站台有没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两个层次的问题啊。首先我们讲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首先要讲这个所谓的严肃问题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它只是一个附带的一个产品。OK， 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韩红女士的这些话呢，有一些不太周到啊，说是啊，北京的2000万人给这个冯导这个走个面儿，或者说给个面儿，那我们就成了。这个话确实是有点不太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你给谁的面儿啊？对吧，我这个是个商业行为啊，商业行为的话，我看着这个电影好看我们大家就看，不好看就不看，那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人情债呢？对吧，好像是这个2000万北京市民欠这个冯导一个人情啊，大家应该去给他一个面子，这个就是有点犯众怒的一个事情，因为你冯导本来已经是精英阶层嘛，对吧？精英阶层应该是去主动的表达我给这个普罗大众一个面儿，我就像韩红自己做的一样，我怎么去给普罗大众去寻觅更多的，或者说这个给予更多的利益，这个才是精英阶层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你去呼吁什么2000万北京市民去给一个精英的导演一个面儿，这个我觉得就无从说起了，对吧？这个有点古怪，听着也很别扭啊。OK， 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去讨伐这个韩红，或者讨伐这次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首映式的这样一个说辞的。很多人心里面会觉得我凭什么给你面儿啊，就主要是这样一个冲突。但是呢，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一个解读， OK，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种严肃的解读有点小题大做， 什么意思呢？就是韩红本人的话，他可能说这个话是无心的，后来据说他也道歉了，他本身是一个无心的，他就是为了为了他的朋友啊，他可能和冯导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啊，他为了这个朋友去站台说话的时候稍微激动了一点儿，措辞不是那么恰当啊，这个事情其实全民是没有必要去群起而攻之，觉得他就是人民公敌啊，然后觉得冯导的这部电影就不行啊。其实这部小说叫《无悔追踪》啊，这个小说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小说，我出国之前就有这个小说，是张策啊，当时是登在大概收获上面的一部小说。应该是在90年代就有这样的小说，后来的话好像也有一个电视剧，是演这个小说的，是把这个小说搬上了电视剧的荧屏。那冯小刚呢是把最近把这部电影搬上了荧幕，是不是好看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部小说本身是挺深刻的啊，它比较反映这个人性啊，就是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有点像这个无间道啊。无间道实际上后来这个坏人他想变成好人，但是他没有变成。但是无悔追踪里面呢，他基本上这个原来的所谓坏人他就是变成了好人啊，等等，他其实就是一个人性的东西，讲得非常好。这个小说其实并不长，它是个中篇小说。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今天特别想讲的呢，就是这个韩红女士可能对北京的文化有一些误解，或者说她不能算是那种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啊。我查了一下她的履历，她之前是1971年是出生在西藏的昌都。后来他到了北京的时候应该他已经八九岁了，当然八九岁的话基本上你在那儿如果一直生活下去的话也算是一个老北京，但是呢他对北京文化的理解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整个会觉得这一出闹剧或者说大家对韩红女士的这个指责呀等等啊，或者说对她的厌恶啊等等，可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韩红虽然八九岁就去了北京，但是呢她对北京文化的话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误解。当然我不排除说她可能有一些问题，这个我后面会讲啊。什么误解呢？老北京说话不会像韩红这样一个态度，上来就要人家给个面儿，上来就要人家走个面儿，凭什么呀？对吧？人家又不欠你的，观众又不欠冯导的，也不欠你韩红的，你怎么会上来就要求人家给个面儿呢？2000万北京人，你要给我个面儿呢？北京人是特别反感这样的说法的，在我和北京人的交流中间，我感觉北京人虽然说他有一种内心的啊，我是皇城根儿下的这些人，他内心的一种骄傲是没错，没错，确实有，但是呢，他在言语表达上面，其实北京人是非常谦逊的，他绝对不会说你今天。你们这些观众啊，或者是谁谁谁的朋友，你给我个面儿，不会这样讲的。人家首先要是贬低自己，老北京说话一定是先把自己的面儿，先把自己的地位放低，然后才会啊，英语讲 ask your favor， 就是让你去帮个忙啊，给我个面儿啊。比如说，你看茶馆里面这个。这些老北京啊，就是我忘了名字了，就是这个调解各帮会的这个矛盾的这个话事人出现的时候，首先贬低自己，我什么都不是啊，我什么都不是，仗着老少爷们儿对我的厚爱， 今天我就在这儿不要脸了，我卖个薄面儿，哎，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的条件。这个是北京人说话的特点，这个才是老北京的文化，这个才是说，哎，我首先我个人啊，我 ask you a favor， 我求你们啊，求各位老少爷们儿给我一个薄面。然后，哎，我特别喜欢，这个怎么讲？冯导的这个电影，大家能不能瞧在我的这个薄面上？哎，我们大家都来支持一把冯导，哎，然后看，哎，你看冯导这不就发了吗？或者说这电影不就成功了吗？你这么说，大多数北京人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可以接受的。你不能舔了个大脸上来说，你们这个2000万，这个北京的观众啊，然后他还说了个娘们儿，这个在北京话里面是不老好听的一个话，娘们儿是骂人的，他老娘们儿、小娘们儿都是一个贬义词，或者说都是一个不尊重的一个用法。我不知道韩红在北京生活了有30-40年了吧，他怎么连这个都，也可能当时一激动把这话给说出溜了。娘们儿这个词在北京话里面是一定是尽量避免去说的，人家不高兴的，对吧？你怎么能管这个观众叫娘们儿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两种理解方式啊，一个就是说，韩红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将近40年，但是呢，他并不特别了解老北京的这个文化，或者说，民间的这种文化，不能够随便说娘们儿啊，也不能够随便舔了个大脸说你们大家看我的面子，给我走个面儿，支持冯导，这个是。北京人不这么说话的，或者说你在要提出这样要求之前，你首先要把自己给贬低到一定的，就像日本的敬语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给贬低到一定程度，才能够体现出足够的礼貌或者足够的修养。你不能上来就说，哎，你们2000万人你看着我的脸了啊，看着我的面子了，走个面，大家都去支持冯导。哎，这个确实是在我看来的话，就是一个文化冲突，就是你误用了这种文化，或者说你不了解这种文化啊，或者说你就是相当于产生了一个文化冲突啊。就是我刚到北美的时候，我也不适应北美的文化，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会打喇叭呀，我在我的印象里面在我的概念里面打喇叭是给对方的一个提醒啊，或者说给对方的一个尊重，就是给对方的一个安全的提示，但是在北美就完全不是这样，你我后来才明白，你打喇叭是一个冒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就是韩红本人不是特别了解老北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圈儿啊，文化的内涵啊，但是他又愿意，他又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个老北京，就是走了一个乌龙啊，这个事情就很简单，这我觉得不用上纲上线。但是这是一方面的理解啊。如果说我们要去上纲上线的去理解这个事儿呢，就你可能会我当然我不太愿意，我觉得这个带有一定的恶意啊，带有一定的恶意，我不是太愿意去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韩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是不能够完全忽视的，不能够完全忽视的。就是韩红作为一个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顶尖的人物啊，他当然是属于精英阶层。那么这些精英阶层的话，可能会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在中国的这个等级文明、等级文化的氛围内，很可能就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心态啊，我就是人民领袖啊，对吧？你们大家都爱戴我，我就是人民领袖啊。 既然我是人民领袖，你们又挺喜欢我的，那我就实际上是高你们一层。那这个时候呢，我来 ask you a favor， 我来要求你给我一个面子，那我实际上是放低自己身段的一个做法。我放低了自己身段，我才要求哥们儿、姐们儿、娘们儿、爷们儿，大家来给我个面儿，走个面儿，来支持一下我的朋友。这个也难说。我当然不愿意恶意的去猜测韩红女士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汉文化里面，大家知觉不知觉、自觉不自觉的，可能都会有一点等级的这样的想法啊，我比你们都高啊，对吧？我是精英啊，然后我要求你们这些，你看冯导以前不是也讲吧，说你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影观众就是一大批垃圾观众，一大批垃圾观众。我印象里没有哪一个西方导演敢这么说自己的观众。其实电影文艺，电影这个艺术的话，本身就是个俗文化，它和读书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电影这个艺术层次一定低于读书呢？是因为读书你是要动脑子的，电影是不用动脑子的，你感动就可以了。所以电影虽然有很多伟大的作品，但是你和书，你和文学相比，电影一定是第一个层次的，或者说不能叫第一个层次，就是电影是更世俗化的一个文艺表现形式的。它比较单一，它是一个单向输出啊，就是观众你就看着，然后感动的热泪盈眶啊，引起你的思考啊，就不错了。但是文学是需要你动自己的脑子去想象那个它文字描述的场景和情感。所以电影的话其实本身是一个俗文化，但是你看这个冯导啊，我很喜欢他的很多作品，尤其是他这个1942啊，实际上是相当的打动我啊，相当的打动我。他的作品都是不错的啊，所有的这个作品的包括很多人都不特别看好的这个叫葛优和舒淇演的那个叫《非诚勿扰》的第三部啊，很多人都不太看好那部电影，因为葛大爷那时候年龄也挺大了，对吧？他再来演这个爱情戏的话，会也让人有点出戏啊。但是我还是很欣赏那部电影，为什么？他的那个色彩的配置，他的那个叙事的方式，我太喜欢了。因为冯小刚毕竟是一个美工出身的人，他对色彩的调用有点像张艺谋，对色彩的调用是专业级的，非常非常棒。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作为一个俗文化代表的电影导演，你怎么能够管这个中国的电影观众说他们都是一群垃圾呢？或者说你怎么能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垃圾呢？他们如果是垃圾的话，你是什么呢？对吧？你高高在上嘛，就中国的这个等级的这个心理，等级的这个文化就体现出来了。我是高高在上的啊，我引领人类文明啊，我比你们高太多了啊，我是更接近于西方的，我是更接近于人类这个先进文明的，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就是如果你往深了挖，可能是冯导，包括韩红女士，他们需要去心里面去反思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西方其实是很过时的，哪有一个西方的教授，或者说西方的导演，或者说西方的精英人物会去这样把自己抬高，然后说你们公众啊都是一帮蠢猪啊，都是一帮垃圾，然后我呢是高高在上的。西方的这个知识界，如果有个别人是这样想的话，大家都会觉得他很 low， 很 low， 就是你是实在没什么可拔高你自己的了，你才去贬低其他人的。所以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是它很多地方还在学习，还在进步，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或者可以原谅的。但是这个应该被指出，就是在现代文明里面，不管是冯导也好，还是韩红女士也好，你们仰望的那个所谓西方的高峰，这些人从根子上他就不会去鄙视那些所谓修养没有他高、欣赏品味没有他高的人。但凡有这种鄙视西方人，就是我说的是合格的西方的知识分子，自己都会鄙视自己，他们不愿意做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好，今天我就说这么多。我对韩红女士的这个话形成了一个网络现象的这个评论，其实是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说韩红女士可能是一时的口误啊，第二呢可能是她不熟悉这个老北京的这种文化，第三个呢稍微有点黑暗，有点 dark， 就是讲这个现代的中国的精英阶层，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或者并不完全熟悉西方现代的精英阶层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的态度，依然是服从于或者说遵从这个中国古代的习惯性的那种文化的等级阶层，他们自然不自然的、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作为了精英，而对公众产生了一种藐视。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对我个人的这种任性的宽容，我们就下一次再见。